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到五十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到五十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天国又好像撒网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当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哀哭切齿。主，我们感谢你，许多的时候我们读你的话，我们实在不明白你的比喻。主，我们感谢你，你没有丢弃我们，你在我们面前差遣了你许多忠心的仆人，我们在他们的光下能够更认识你的话。所以我们也求你继续的施恩典给我们，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国度，好让我们能够结实累累，使你的国度在我们里面，在我们中间能够扩张。所以我们渴望你的国度的到来，求你施恩典怜悯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主耶稣在第十三章他就开始用比喻教导关于他国度的事情。他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讲他的国度的时候，是讲到神国度的律法，讲到说他的百姓要如何的能够满足他的律法的要求，他要如何的成全到他的律法。当然登山宝训我们不能单独看，我们必须要跟罗马书一起看，我们才了解中间的意思。同样的这个天国的比喻，我们也很难得从单独的去看，我们必须要带着我们对其他书卷的理解来看。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在这个地方用比喻教导神的国度，因为他的侍奉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前面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对他产生了敌对，加拉利利地区的人对他讲的道无动于衷，所以耶稣就开始用比喻把天国的奥秘传讲给属神的百姓听。他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对天国的子民讲，这个知道神的国度的真理是特权，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们，叫他有余，不但知道还要给他更多，恩上加恩。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是对门徒讲的，这是一个警告，要我们好好的去明白天国的道理。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所以这是一个审判和定罪，对于加利利地区的人，对于法利赛人是一种审判和定罪。每一次福音传讲出去，每一次神的道讲出去的时候，基督的香气一方面是叫有人听到了要他活，有人听到了叫他死，他都是会有功效的，听懂和听不懂，接不接受都是他的功效。撒种的比喻，第一个撒种的比喻是后面六个比喻的一个序言，一个最开始的一个比喻，他讲到一个神国度一个最基本的认识，说这个神的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 所有神的国度就从这个道开始，从人的内心，就是那个土壤开始慢慢发展成长的。换句话说，这是讲到神拯救我们的方法，是一种属灵的悟性的转变，明白天国的道理。天国的道理就是 the word of the kingdom， 讲到神国度的话。但是呢，神国度在同时也在人的内心产生很多的阻力。既然它是从人的内心开始，所以它的征战的场地也从内心的开始。有撒旦的工作，在路边听了不明白的就被撒旦夺去了。有人的本性天性的瑕疵，在石头地上的那些很肤浅的理解的，暂时没有根的，也是一种阻挠。还有就是荆棘被这个道被挤住了，就是被世界上的思虑挤住了，他的心里面没有空间去思想，去明白神国的道理。神国的发展是在好土上，听明白了就结实累累，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生命的现象。农夫也没有办法去帮这个果子去结出果子，只有不同的浇，不停的浇灌，栽种不算什么，浇灌的也不算什么，只有叫它生长的神。所以保罗在新约里面是继续解释耶稣的撒种的比喻。麦子和稗子、芥菜种子、面酵的比喻，就继续了撒种的比喻的这一个主题。神的国度有发展，正面的发展，麦子也有稗子的发展。所以神的国度是在各种不同的阻力下发展开来的。撒旦的工作是跟神的工作同时并行发展的。其实这背后没有讲出来，其实它背后讲的是一种属灵的征战，神国度的征战。麦子跟稗子在一个同样的环境长出来，但是在这个比喻之中，主耶稣说容两者一起长，等着收割。所以这是耶稣的设计，神国度他容许的，他设计的，他的计划，他的国度在他来之前要两者一起长，不但要继续，而且他进一步了解释了神国度在基督来之前就是这个特质。神的教会不可能是完完全全纯净的，这是神的设计和计划。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结果子的环境，神设计的，你必须要在这种环境里面结出果子。寻宝、藏宝、寻珠、撒网的比喻是耶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 三个比喻，是耶稣在屋子里面对门徒说的。这三个比喻与前面三个比喻都一样，都是以天国好像、天国好像作为开头。如果我们继续的把前面的比喻的思路带到这边来看， 你可以看到说耶稣他在讲，更清楚的讲了一件事情。前面讲到芥菜种子跟面酵，还有撒旦工作跟神的工作在一起发展的很快，所以我们的焦点可能就放在仇敌撒旦的工作上。那耶稣到这边呢，他就开始继续解释这个正面的工作。芥菜种子和面酵也带有正面的意义，神国度从内心的隐藏的微小的开始扩张，充满全地。神的百姓在明白了天国的奥秘以后，他内心产生了一种动能，这种的动力就是胜过仇敌撒旦的工作的最根本的关键。这种动力使得神的百姓结实，有100倍、60倍、30倍。耶稣在解释这个神的国度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在这么快的时间发展开。当然我们知道是圣灵的工作，借着神的道，在这个地方他讲到一个能力，在那个地方这种动能产生了一种转变。在这两 这个比喻里面讲到变卖一切所有的，所有的都不重要，只有神国度才重要。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那个心智是促使这个国度往外发展的动力。因此这三个的比喻告诉我们一个中心思想，神国度得胜的发展的动力，神国度得胜的基督徒他在里面产生什么样的动力，他如何胜过仇敌撒旦，他如何胜过自己的本性，如何胜过世界。这三个比喻讲到三件事情：真的明白神国度的奥秘，第二个，明白了以后真的明白他必须产生一种回应，第三个，他必须要明白末世的审判与救赎。所以这三个关键其实前面也有提到，但是在这边耶稣更清楚地讲，这个是神国度得胜往前发展的动力。遇见了神的国度，就是真明白神国度的奥秘。耶稣用了两个比喻讲说什么是真的明白神国度的奥秘。第一个他讲到是遇见藏在地里面的那个宝贝，第二个是寻见寻找重价的珠子。遇见这个字是发现了你原来你没有发现的东西，叫遇见了。所以耶稣用这个遇见这个很有图像的一个字，生动地描述了明白天国的奥秘是一回事，跟前面讲的撒种的比喻明白天国道理是一回事。人的悟性受到光照，心里面看到了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我们以前读登山宝训读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们读的时候不是很清楚，但是慢慢慢慢忽然一下这个真理很清楚了，你看到那个宝贝了，你对教会对神的工作开始明白了以后，在你的心里面产生了一个力量，那个是神国度发展的动力。但是这两个比喻首先教导我们，前面两个比喻教导我们神的国度是隐藏的，是肉眼看不见的。所以这比喻告诉我们，因此天国就好像藏在地里面的宝贝，那块土地的主人他也不知道里面有宝贝，很多人走来走去藏在地底下。神国度是隐藏的，即使看见也不认识它的价值。所以天国就好像一个很重价的珠子一直在这个地方，很多人来来去去都不认识那个珠子，但是只有那个找那个珠子的人他认识那个价值，他找到了。所以他有两个，这两个比喻有点不同，同的地方就是这个国度一直是隐藏的。耶稣一直在讲神国度的道理，在加利利地区今天也在讲，圣经一直在放在那个地方，但是许多人都不认为这是宝贝，许多人不认为它是有价值的。各个世代，圣经中各描写的各个世代都一样，像旧约的以扫用他的长子的名分很轻松的就把最重要的这个儿子的名分就换了一碗红豆汤。对世俗的智慧和我们所知道的是非道德观念而言，神国度或者是神国度的特别是那个十字架的道理很难明白的，很难理解的，没有价值的，是愚拙的，是懦弱的，是低下的，是人所唾弃的。人打我右脸，侮辱我，我为什么不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不是太弱了吗？人逼我走一里路，我为什么不能反抗？我还要我走两里，那太不公平了。教会就是应该是一个纯净的地方，如果像麦子败子这样混杂在一起，我为什么要到这种教会来？我在家听到也一样， 我心里面有神就可以了。太多太多的时候，我们因为不明白耶稣对国度的这个国度，他在地边建立的国度的特质，不明白属天福音的原则，因此神的国度就看为是一个没有价值的，所以基督教就慢慢慢慢沦落，变成一个民间的宗教。除此之外，我们还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他为什么要用这两个比喻，一个是藏宝的比喻，一个是寻珠的比喻，又看起来很相似，但是又有不同，来说明同一件事神国度的价值呢？他不是用一个比喻解释就好了吗？这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我们来先看遇见了神的国度。其实遇见了神的国度，忽然发现神国度的价值，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找他生命中的一个价值，这是人天赋的责任。没有一个人不是在不找他生命中的价值的。人类天赋的责任就要寻找他认为他生命中有价值的事物，除了维持生命之外，人生存的动力就在于人类对事物价值观的看法。我们社会的文明就是靠这个对这些事物的价值的驱动力推进的。事物的价值观变成人的生命的推动力，人可以为爱情舍命，所以有很多的连续剧，为政治理想可以舍命，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国家会为着政治的这种意识形态可以吵到教会也可以分裂，也可以为亲情舍命，这些都不是不好的，人可以为他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去舍命。我们很熟悉士可杀不可辱，为什么？因为世界中所有美好的事物，爱情、亲情，对于政治的理想、人的尊严、人的荣耀，都是好的，也都是对的，它都是伊甸园中那一棵生命树所代表的祝福。人的受造的本身，人与神之间的那个天赋的关系，它驱使人去寻找他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事物，也就是每个人都在找那个生命树。这是人赋予，这是神赋予人的一个天赋的本性驱使他。人类社会文明的驱动力就来自于这个驱动，就来自于对这种价值观的追求。所以所有的人都是在寻，就是在找这个地里藏宝的那个人，所有的人都是在寻珠的人，人类天赋的责任。但是因为有罪的介入，本性世界撒旦的引诱迷惑辖制，追求美好的事物，属于这个世界的事物，人最后都是发现这些东西都很短暂，会失望，无法达到那个真正的满足，因为中间没有神，你离开了神，你只有神才可以给予我们生命树的应许。所以唯有人认识到这些地上的美好的事物的缺失、短暂、无法满足，他才会去追求比较有更有价值的事物。当基督徒，对基督徒而言也是如此。在恩典之中，如果我们真实的看到地上的事物的短暂和没有价值和缺失，我们的新的生命长进就在于发现天国的奥秘的可贵，是基督徒里面所需要的那个真理。因此追求天国的奥秘也是基督徒天赋的责任。世界上人不知道他在追求的价值是那棵生命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去，有责任要去追求认识神国的奥秘。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 地上的事他都会加给我们，叫我们不要为地上事的求，不要为着生命的延续担忧。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在登山宝训里面。所以人有一个责任，不论是不认识主的人还是基督徒，他有一个天父的责任，他要去追求这种属于物质以外的东西的价值。第二个，我们看到遇见了神的国度是神主权的恩典。这两个比喻教导我们，唯有当我们认识知道神的国度，我们才知道它的价值。加尔文说，基督告诉我们，天国对普遍的人而言都是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人没有能力去尝到它的美味，并且无法意识到主耶稣提供我们的福音那个无法测度的价值，我们失去了那个能力。所以它是一个神的主权，认识神的国度，明白神国度是神的主权。遇见这个字，就是这个字的背后，其实它暗示了神的主权。这个字它可以说是无意之中的看见，也可以说刻意寻找的时候发现。所以你看到藏宝的比喻，它只讲到了遇见这个字。寻珠的比喻，经文说那个买卖的人去寻找，所以他讲到是有一个人，他买卖的人，他很有经验看珠子的，他刻意的非常有经验的去寻找的。所以这两个比喻有一点不同，但是无论是无意的遇见或是努力寻找的遇见，这都暗示了一个是讲到认识明白神的国度是神的主权，不操在他的手中。遇见的，因为耶稣对于加利利地区听到天国的福音以后无动于衷的那些人，他责备他们，然后他责备了以后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以外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人的责任和神的主权的恩典是不能分开的。当我们讲到人的责任，你一定要讲到神的主权的恩典；讲到神主权的恩典，你一定要讲到人的责任。这是圣经中一个无法按照人的思维来理解的一个真理。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中讲到同样的事，他说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人的责任不但要做成功夫，还要小心翼翼的每一件事都看看这跟我的救恩是不是有关系。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同时这又是神主权的恩典，这两个不能分开的。所以你看保罗讲这个，他一定会立刻讲第二个，讲到神的人的责任，立刻会讲到神的主权，讲到神主权，一个讲到神的人的责任。这就是寻宝、藏宝和寻珠两个比喻所要传达的真理。明白天国的奥秘是神主权的恩典，同时也是人的责任，当然更是基督徒的责任。而明白这个责任的本身，它就是神国度发展的动力。因为你觉得有这个责任，你要去明白它。当然这个责任的背后，明白这个人背后有一个驱动力在那边要你去明白。所以耶稣就用了两个比喻来作为这个解释这个神国度发展的动力。第四世纪的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他在成为基督徒之前，他是一个才华洋溢的一个学哲学的，而且他研究过各种宗教的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他过得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是他是一个追求智慧和真理的人，白天追求智慧和真理，他晚上喝酒作乐放荡。他在他的忏悔录中描述了他自己内心的对罪的挣扎。有一天他听到儿童的歌声，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正在挣扎的时候，他旁边有一个新约 新约的圣经，他 一翻开罗马书第十三章，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正经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他第二年他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他那个时候33岁，他不但成为基督徒，他成为基督教里面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影响了整个基督教的教会。一颗麦子产生了一个动力，忽然遇见了那个宝。今天很多神学家都说，所有的神学家今天也只不过是给奥古斯丁在写注脚。奥古斯丁他把所有的神学问题都想过了， 他做的书几个图书馆都装不下，没有人这一生没有人可能完完全全看过他的书，他就一直写书的人。神国度就在他里面发展开来。经文讲说，就去变卖所有的，这是一个明白神国度的回应。真正明白神国度的奥秘，认识神国度的超越的价值，它会产生一种回应的。藏宝的比喻说，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寻珠的比喻说，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是真正明白天国奥秘的回应，但是不是叫你去买珠子，也不是叫你去买房地产，这是神国度发展的一个动力，这是一种发自于内心的驱动力，欢欢喜喜的，没有勉强的，因为看到了人生永恒的价值是神的国度以后，它产生了一个动力。主后差不多3世纪，就在奥古斯丁的那个时候，教会历史兴起了一种叫做修道主义。当时许多的基督徒因为教会越来越腐败，所以他们是教会世俗化的结果，他们为了要抗衡这种趋势，所以他们就开始，刚开始的时候是独修的隐士，有一个隐士他就一天就住在一棵柱子上，吃喝拉撒都在柱子上。教会历史里面大家都觉得那是圣人，都拿东西去给他，觉得这样子比较属灵。然后这些独修的隐士后来就成为群居的苦修的团体，他们离开了世俗的一切，过着禁欲、祷告、读经很严苛的修道生活。这一段时间造就了很多的神学家，保留了基督教很大量的很宝贵的文献，兴起了大量的宣教士。但是很不幸，这个运动到最后也变得腐败了，很多的人都要追求这种属灵的界境，它就变成贵族化，然后它的规章也越来越繁琐，所以慢慢慢慢 也变成腐化。那耶稣所讲的不是这种看破红尘的修道主义，加尔文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前面这两个比喻是要教导门徒把天国放在整个世界比整个世界还要优先的位置，这样就会拒绝自己以及所有出自于肉体本性的欲望，以至于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变成一个阻挠他们得到如此有价值的永生的产业。加尔文说，我们极需要这样子的警告，因为我们是被世界的引诱所极度捆绑的，结果永恒的生命从我们的视野中慢慢的变模糊了，在我们世俗化的结果之下，神属灵的恩典失去了他应当受到的重视。因此正确的说，这是加尔文讲的，正确的说，基督用如此优越的用语来说明永生的价值，当我们却认为其他事物还有更有价值的时候，他说，难道我们不应该为此感到不自在吗？有一位住在我以前听到一个牧师讲道很容易忘记，但是他讲的故事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讲有一个住在郊区的基督徒老姐妹，她全身她生病多年，她身上很痛，走路一动都会痛，但是她知道她要到教会，她要去听主日信息，所以她叫她的家人开车带她去，所以经过每一个路上的这个 bump 她都会痛，然后坐着轮椅参加聚会，他为的是他要可以跟这些弟兄姊妹一起的敬拜神，很简单的一个生活，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这是神国度发展的动力，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神的救恩是白白的恩典，他不是要我们真的去变卖一切，放弃一切物质的事物，我们也可以享受的，但是他说优先的次序要对，我们不是要用放弃一切 属物质的事物来换取神国度的救恩，但是当神国度的救恩真实的临到人的时候，人就会欢欢喜喜胜过一切对神国度的阻挠。撒旦，我们的本性，世界思虑的辖制，神国度的动力，当我们不乐意勉强去行，就表示我们恐怕还没有真正明白神国度超越的价值和他对我们人生的意义。最后耶稣又用了撒网的比喻，你发现耶稣到这个时候他的比喻转了方向，他说天国又好像撒网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 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主耶稣忽然转了一个焦点，其实他这边讲的跟麦子败子讲的一样，最后要收割的比喻，他把焦点放在两件事情上。第一个，现今时代的国度是好坏混合的，就跟麦子败子比喻一样。第二个，末世的时候好坏要分开。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他讲的网就是指天国的福音，网既满了人就要拉上岸来，是指神 国度得救的人数满了。神最后讲到，真正他后面讲到神国度最后的完成，福音传遍全世界的时候的情形，不仅是末世的审判来到，最主要是讲到神国度最后的完全。因此明白神国度的奥秘，知道神国度在末世之前是一个混杂的团体，真的认识末后的国度所带来的最后的审判，让我们从国度完成的角度，国度现代的角度来看我们周遭的环境，它必然产生一种内在的动力。圣灵的能力就使神的百姓在恩典之中胜过一切的阻挠，撒旦的本性的世界的阻挠，并且能够在这种混杂的团体之中结实累累，凭着这样的新生命去传讲神国度的福音，这就是神的国度往前发展的动力，也就是这三个比喻耶稣要我们明白的。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样的比喻你坚固我们，也借着这样的比喻你安慰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光照我们，我们多少年读这一段经文，我们却不明白你的意思，我们感谢你把这段的经文光照我们，用这样子的话来安慰我们，坚固我们，带领我们。主，我们何等感谢你的恩典，求你继续施恩典给我们，继续带领我们更深的认识你的话，也让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能为成为实际。我们渴望你的国度快快的来到，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